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7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准备应对跟伊朗局势最坏的情况；韩国表示对侵犯韩国领空的俄罗斯军机开火示警；香港现在面临空前的危机，北京会不会出重手来干预呢？我们要听听专家们的意见。而在香港元朗黑社会的暴行事件，是不是已经让香港人对香港的警方失去了信任呢？我们有来自香港的最新报道，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今天两条头条新闻。美国跟伊朗展开新一轮的言辞攻势，与此同时，伊朗跟西方国家之间的军事紧张对峙星期一继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华盛顿准备应对来自伊朗绝对最糟糕的情况。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的时候对记者说，伊朗真的是世界上头号恐怖国家。特朗普同时表示，伊朗的行动与缺乏尊重增加了他跟伊朗政府谈判的难度。就在特朗普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前，伊朗宣布逮捕了17名美国间谍，并宣判当中几人死刑。伊朗情报声称，这些间谍是在去年被捕的，一直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搜集伊朗军事与核设施等敏感地点的信息。伊朗一名反间谍官员进一步指出，这些所谓间谍虽然接受了美国的尖端训练，可都没有成功破坏伊朗的核设施。电视报道也展示了所谓的中情局官员与这些间谍接触的照片。特朗普总统和国务卿蓬佩奥都对伊朗的指称予以否认。另一方面，韩国表示俄罗斯军用飞机星期二侵入了韩国领空，韩国向这架飞机开火示警。另外，中国飞机当天也进入了韩国的航空识别区。韩国国防部说，三架俄罗斯飞机星期二早晨进入其东海岸的防空识别区之后，其中一架飞机侵入了其领空。韩方部署空军飞机拦截这架俄罗斯飞机，迫使其离开领空。但是20分钟之后，这架飞机再一次的侵犯了韩国领空，并且在韩国战斗机再次开火示警之前短暂停留。韩国国防部说，这是俄罗斯军用飞机首次侵犯韩国领空。而几小时前，两架中国飞机也飞入韩国东海岸外的南方防空识别区。韩国外交部说，将在星期二晚些时候召见俄罗斯和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来发出正式抗议。这起事件发生在日韩有争议的岛屿群附近，韩国称之为独岛，日本称之为主岛。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要来系列报道有关于香港目前的局势以及国际上的反应。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就香港局势发表声明，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不使用暴力，并再次敦促香港政府尊重言论和集会自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关于犯罪团体对公民实施有组织暴力的报道，以及对试图从事工作的记者的攻击，尤其令人不安。国务院发言人还说，香港正在进行的示威活动反映了香港人民的情绪，以及他们对香港自治遭到侵蚀的广泛关注。香港民主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天发起大游行，要求港府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以及设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民阵还再次重申他们的五大诉求，也就是正式撤回引渡条例、撤销暴动定性、彻查镇压，以及重启政改、立即双普选。 民阵的副召集人梁颖敏告诉记者，香港人已经多次表达这五大诉求，不幸的是林郑月娥政府仍然没有对这五大诉求采取实际行动。据悉，这是逃犯条例修订有争议以来民阵所办的第三次大游行。民阵表示，在前两次大游行里面分别有100万和200万人上街，游行人数令世界瞩目。那么对于香港的情况，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很了解，也了解该情况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讲很重要。特朗普说，习近平处理香港抗议的做法很负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详细介绍。
7月20号星期一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会见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总理伊姆兰汗。那么在两人会见之前呢，他在回答一些记者的问题的时候，记者就问到了特朗普总统关于过去这个星期香港发生这个抗议事件引发的暴力的事情的看法。那么特朗普总统表示说呢，他了解这个事情，而且呢他也说这个抗议已经持续很久，规模也很大。那么他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的处理方式是负责的。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当中是怎么说的。
我知道习主席，我们正在谈论一个贸易协定，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他们正在付给我们好几十亿美元的关税，我觉得很好，但我知道他们正在处理，我知道这是对习主席非常重要的情况。你知道你可以说你想要说的，但你也可以说习主席允许这种抗议进行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我想那算起来是相对非暴力的。香港民众有权利上街，他们有权利，我不认为中国阻止了他们，中国可以早就阻止他们，我并没有深切参加其中。不过我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做法是负责任的，非常负责。我想他们已经抗议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抗议，有很多人，看起来像200万人，那是一个很大的抗议。我希望习主席能做出正确的事，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抗议已经持续很久了。
是的，这个香港的抗议活动呢，在昨天7月21号星期天的时候呢，在香港的新界元朗，有一群身穿白衣的人，殴打了游行之后要返家的示威者以及其他的民众。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这个整个暴力的活动持续有数个小时，事件导致了至少有45个人受伤，包括了孕妇，还有几位的媒体记者。那么有多人的情况严重。那么此外呢，这也不是特朗普总统第一次对于这样类似的这个民众抗议活动发表出有争议的言论。此前呢，针对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特朗普总统也曾经发表过争议的言论。乔战，
另外，姚毅，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这个白宫在星期一召开会议，商讨与华为相关的问题。而《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华为可能秘密为朝鲜架设网络。那么对此，白宫官员有什么样的表示？那么，我们看到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总统很关切华为的议题啊，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那么根据媒体报道，星期一的时候呢，虽然没有在白宫既定的行程表上，不过呢，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将会在白宫召开一个会议，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那么还有许多的这个美国的私人企业都会参加。那么这个讨论的主题呢，其实是以美国经济、美国工作为主，但是呢，当中将会讨论跟华为相关的议题。那么呢，一些与华为有所关系的美国企业呢也会受到邀请。那么包括了这个跟华为有可能进行合作的这些高通还有微软等等呢也都会受到邀请。那么呢，在这个会上呢，我们知道此前华为曾经上过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现在还是在美国的这个黑名单上面。不过白宫这个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说了，特朗普总统在这个 G20 峰会之后与习近平主席达成的这个协议，是认为说呢，让美国公司可以继续的跟华为在不危害美国国安的情况之下可以做生意。那么呢，在针对今天早上的这个这个白宫可能会进行的会议呢，在星期一的早上，白宫的资深顾问，同时也是总统的这个人助理凯利安康威，则是表示说呢，他说，华为是本届政府以及特朗普非常关切的议题，而特朗普总统 统想要五 G。 那么呢，我刚才也提到了巴基斯坦的总理今天来到了白宫，那么呢，在白宫统一行办公室当中呢，被特朗普总统再度被问到华为问题，他则说呢，他说华为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五 G 的事情我全都知道，我们将会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五 G。 那么呢，在这个巴基斯坦总理来访之际呢，这个中国才刚华为才刚刚宣布在巴基斯坦投资1亿美元。那么对此呢，在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就有记者询问说，将怎么跟巴基斯坦总理来谈华为投资的事情。对此呢，资深官员表示说，各国在进行经济交易的时候，尤其是在跟 5G 相关网络的时候呢，应该要特别注意这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还要保持他们的经济独立，并且保护他们的通讯以及资讯。看起来特朗普总统在与巴基斯坦的总理会谈当中也会谈到华为的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香港的最新情况。在香港元朗7月21号晚上爆发了震惊国际社会的暴行事件之后，发现到了黑社会暴徒持凶器不加区分的追打无辜市民和黑衣示威者，甚至呢传媒记者。那么这起流血恐怖事件，警方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星期一以非法集结拘捕了6名涉案人员。可是呢，有元朗市民就表示，警方在元朗事件当天晚上的不作为，甚至默认黑社会暴力行为，让警察的形象蒙羞，让港人对警队失去信任。有关最新的报道，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所发来的最新内容。
在经历2014年长达79天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和今年几个月来的反送中抗争后，香港警方被批评在驱散示威者过程中不合理的滥用武力，警民关系已经严重恶化。示威者在抗争过程中不断指骂警察是黑警知法犯法，而前线警员也多有怨气。而7月21日当晚，警方在市民和议员几个小时前就开始报警的情况下毫无准备，在恐怖暴力发生后长达半个多小时的过程中基本没有出现制止暴力发生，令市民惊恐哀嚎求救无助，甚至警察2次出现后又退场，导致暴徒2次作恶，更是令人瞠目，质疑警方默认黑社会的暴行，甚至警黑配合。尽管特首林郑月娥和警务处长卢伟聪星期一否认警方配合施暴者，强调警黑势不两立，但仅以警方调配不足来辩解不作为，难以让市民信服。元朗居民陈可乐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目前仅以很轻的非法集结拘捕6人，而当晚近200名白衣暴徒在警方到达后仍有许多人手持棍棒等武器，警方完全可以先以非法集结扣查其中至少一些人，但是警方没有拘捕任何人，可能根本没有查抄身份证明，甚至让许多人离开现场，完全是放生。他说，
警方采用公安条例是采取了比较轻的那一条罪行，那对于元朗人来说当然是不可以接受，因为他在我们每一天回家的路上这样埋伏，其实是一个引起恐惧的摆成恐怖的一个行动。比如说昨天已经看到全市的商铺都关门，这在元朗的人的心中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陈可乐有朋友当晚在列车车厢内遇袭受伤，形容场面极为恐怖，尤其是许多女生被吓得哭喊。他表示，经历了元朗暴行，许多元朗人对警队失去了信心。他说，
完全都已经失去了信心，而且觉得是现在就发觉原来有没有警察是一样的，这一种要依赖黑社会来管制的界限现在好像已经是破除掉，对 对于我们来说，就对于政府保护人民的决心也是看得很清了。
陈可乐表示，他对警方这次能否严肃处理元朗事件也不抱有信心。他说，
他们是一家人啊，就是一直管制，就是互相配合和互相合作嘛。如果他要执法的话，那么多年以来他都有机会去执法。那他说的不两立，这很有很好笑啊。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今天才调查了六个人，当天有200多个人在现场去攻击市民，而且还用一个很轻的催泪集结，然后他们可是有真的拿武器去攻击的哦。
元朗的区议员杜嘉伦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元朗暴行当夜，警方完全应该将白衣人以非法集结带回警署调查，但好似双方有合作，目前也只拘捕6人，令人失望。他说，
应该是拘捕将他们全都押回警局拘泥的，但是他们连白衣人的身份证也没有留下记录。我对警方的做法是绝对的失望。我们其中一个要求就是他们要尽快的将那些暴徒全都拘捕的。
杜嘉伦议员表示，香港警方在政治上应当保持中立，但尤其是从2014年占领运动以来，警方在处理市民大规模抗议活动过程中的表现，显然已成为政府的政治工具，逐渐让警民关系对立。因此，警队高层必须要回归政治中立，重建市民对警队的信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谈到了香港元朗出现的暴力流血事件，外界质疑警方不作为，纵容黑社会暴力行为。那么学者专家对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介绍。
40多万香港人周末再次走上街头参加民政发起的大游行。星期天晚上，元朗爆发暴力事件，导致至少45人受伤，其中1人生命垂危，5人情况严重。外界质疑警方不作为，甚至纵容黑社会的暴力行为。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则认为，黑社会暴力是得到了北京的支持。他解释说，中国政府治理香港有4套班子，表面上有香港特区政府，另外还有中联办等真正控制香港特区权力的部门，还有在经济产业界的亲中人士，而第4套班子则是黑社会。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从90年代在香港要回归之前呢，当时的公安部部长陶世居就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要那个维持黑社会了给中共的合作。那么而且邓小平呢这些都说得很清楚，黑社会也是可以爱国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呢，那么我认为那个中共在香港的第4套班子了，其实就是黑社会了在治理香港。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的乱象了，其实我认为了其实就是黑社会的这套班子了，再就是跟那个中共啊那个另外的3套班子呢进行一种那个应对，演这种双簧。所以我觉得呢，目前这些乱象啊，我更倾向于认为就是黑社会了在关键的时刻了要成为马前卒，同时要挑起事端，同时要就是泼污整个香港的这个目前的社会抗争。这点呢我觉得恐怕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他希望呢这次事件能够激发其他与中国政府抗争的组织，包括藏人捍卫这个宗教自由的组织、民主运动人士等等团结起来，意识到他们面对共同的威胁，推动中国的大变革。他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而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卜瑞哲则认为，不管目的如何都不应该使用暴力。他呼吁香港人暂停抗议活动，进行对话。
Well, first of all, I think everybody should take a time out.
首先，我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暂停。香港政府的领导人和商界人士应该讨论如何解决各种相互关联的问题。林郑月娥需要和北京政府就下一步进行坦率的对话。而且，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反建制派的阵营最直接的参与和协调和领导抗议的人应该进行认真的讨论。了解他们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最低目标是什么，并达成共识，采取暴力是不可接受的。 不管寻求的目标价值是什么，都不应该使用暴力。
Whoever is most directly involved in coordinating and leading the movement.
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星期天再次爆发大规模反送中大游行，并且首次围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过去一个多月，香港民众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形成了周周有游行、处处有抗议这样的遍地开花之势。特区政府面临严重的施政困难，几近停摆，北京中央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但态度逐渐明朗。新华社日前发表社评，指过去一个多月，香港发生一系列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行径，公然践踏法治，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人民日报的社评也称，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观察人士指出，目前香港面临空前的威势，那么局势跟30年前北京民主运动前的情况颇为相似，稍有不慎，六四悲剧就会在香港重演。那么香港现在面临了空前的危机，北京会不会出重手来干预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邀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外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立凡就说，香港局面是中共斗争哲学的结果，前景显然不美妙。他说，
中共它是一个崇尚斗争哲学的党，所以这个你这边民主派搞游行，我那边就是组织建制派搞游行，这个本身就是中共自己统战工作的失误，就是本来可能不是敌人的人都被你打成敌人了，那么当然也包括就是洗脑教育的失败。就是我在这个雨伞运动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我讲失去青年就将失去未来，现在看果然是这样。那这个当然这个现在看，我最近在看就是罗海雷写的一篇文章，罗海雷是香港的老报人，罗福的儿子啊。那么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中共的这个地下党员，但是呢他回顾就是中共在香港的失误，我觉得他从历史的角度讲得很好。一个就是说，特区政府成立以来的政策过分的看重本地财团的利益，所以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不多。然后呢这个香港社会的这个发展红利被财团给垄断了，这点和大陆也很相似。香港的这个基本是由社会基本就是五大华资的家族操纵啊，这个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说，原来像这些香港民主派，比如支联会、民主党、什么教师协会，其实都是司徒华搞起来的。而司徒华本来是左派，现在变成了就是他所创立的这些团体现在变成了这个建制派的对立面。这个本身就是中共自己把局面搞成了这个样子，他的斗争哲学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前景显然不美妙。
对于香港所发生的这些情况，胡平则认为港人不会被威胁吓倒的，可是呢，接下来港人应该更坚持采用和平理性的抗争。胡平说，
我想他搜出爆炸品，这很可能是栽赃啊。他警告民众说游行有极高的风险啊，他实际上是一种威胁。我看到一些报道说确实就有一些家长劝他们的孩子不要参加了啊。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北京和港府是通过这种方式表明他的强硬立场，另外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性。那么这个我觉得对港人来说当然不能在这种威胁面前吓倒，而且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被威胁所吓倒啊。那问题就是呢，下面要采取的抗争，就像我刚才一再谈到的是，那就更需要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
独立时评人士历史学者张立凡他则认为说，在香港现在情况呢相当的危急，但是呢形势比人强，北京回旋的空间是越来越小。张立凡说，
我承认就是现在从香港这个形势来看，北京的这个回旋空间确实越来越小，
嗯，
就他可选择的选项不多啊，那么镇压呢可能要面临国际制裁，
嗯，
那不镇压呢这个北京的权威就会受到挑战，那么这个领导人颜面扫地啊，这些呢都会削弱他的这个权力。那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啊，就是从香港这个开始游行，今天开始游行到现在，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始终没有公开表态啊，这不管这个当然有各种传说他私下里表了什么态，他有什么批示，但是我们现在看没有公开的表态。然后呢你再看这个所谓强硬派呀、投降派呀啊，这个问题也，这个网友也一直在跟我讨论，甚至这个，说你们这些嘉宾可能意见也不统一，到底这个习是不是一个强硬派，啊，还是呢这个他担心被说成是投降派，那么还有就是说政治老人还有没有发言权，这些问题，我认为还是有博弈存在。我觉得为什么这么觉得呢，就是说现在来看，虽然这个领导人他的一贯形象是强硬的，但是现在确实是形势比人强，就是他必须找到一条又保全自己的权力又保全自己的颜面，还要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还要保住中共在香港的利益啊，和这个避免国际上的孤立，所以他这个空间确实非常之小，这种形势比人强的局面我觉得已经出现了。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就认为，7月21号元朗的这个暴力流血事件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严家淇对香港局势的预测。胡平说，
我对严家淇先生这篇文章评价很高，他体现了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纷乱的局势之下，这种冷静的理性的判断力，和作为一个资深民运人士这种高度的责任感，那个他的基本思路和他那个表那种真切的关怀，我觉得很让人感动。尤其是现在啊，都这个流行这种说大话、说空话、说些哗众取宠的话，那么这种严先生的这种姿态，我觉得尤其难能可贵啊。那么他这篇文章谈到了就是香港的三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林郑下台，第二种可能性呢就北京实施一个大阴谋对香港实施紧急状态，第三种可能性呢那就是民众在坚持抗争这个前提之下宣布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停止，不给北京任何借口，然后坚持走议会道路，通过议会道路去这个完善去追求这个香港的民主他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是最大的一种可能性，也是最大的一种危险他的文章里就这么写的嘛，说如果可以想见，如果未来香港又一次爆发大规模的和平抗议游行，现在的这个港府这些人、北京这些人早就安排有人在大游行的高潮中戴着面具故意制造暴力事件，还包括打出香港独立的旗帜，使得北京在第二天可以以这个所谓理直气壮的这种义正辞严的口气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那么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721事件是验证了严先生的这种判断，当然在方式上是有不一样，另外在程度上呢没有达到有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呢他有一点就是呢就是他确确实实发生了一些所谓这个暴力的事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英国保守党预计星期二要宣布鲍里斯·约翰逊赢得该党领袖选举，并将成为英国下一任首相。约翰逊有望在周一晚上结束的投票中击败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 新任首相将在星期三正式接替特蕾莎梅。梅首相在英国多次未能够完成脱欧后下台。英国脱欧进程本来应该在今年三月底结束的。尽管欧盟官员表示对英国议会至今否决了三次的脱欧条款重新谈判没有兴趣，但是呢，仍然同意把最后期限推至到10月31号。约翰逊曾经在梅首相任期内担任英国外交大臣，也曾经担任伦敦市长，主张民粹主义。他已经表示，不论是在有或没有达成协议情况下，都要把英国从欧盟退出。很多英国议员反对没有协议的脱欧，说这样的举动会造成经济混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跟朝鲜有关的消息。根据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二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一艘新建造的大型潜艇，这可能显示了朝鲜潜射弹道导弹项目的持续发展。朝中社说，金正恩具体了解了潜艇的作战战术数据和武器战斗系统。报道还说，这艘潜艇是在金正恩的特别关注下建造的，即将部署在东海水域，也就是日本海海域，执行作战任务。这篇报道说，金正恩在视察的时候说，朝鲜东西靠海，潜艇的作战能力是国家防卫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致力于开发潜艇等海军武器装备，继续可靠地培养国防力量。朝中社没有描述潜艇所在武器系统的类型，也没有描述金正恩视察的地点和时间。路透社说，朝鲜拥有庞大的潜艇舰队，但只有一艘已知的能够携带弹道导弹的试验阶段潜艇。朝中社网站上刊登了金正恩视察这一艘潜艇的几张照片。分析人士说，这一艘新潜艇的体积表明，它的设计目的是最终可以携带导弹。朝鲜在潜射导弹项目正在取得快速的进展。经过几年的发展，朝鲜2016年成功的从潜艇上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同时也在进行洲际弹道导弹项目。在跟美国和韩国进行去核化谈判的时候，金正恩宣布暂停试验洲际弹道导弹跟核武器。那么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30号在朝鲜边界板门店会面的时候，金正恩他同意进行工作级别的核谈判之后，可是呢，美朝双方的对话此后一再的推迟。那么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一还报道了另外一则消息，说中国的华为公司秘密帮助朝鲜建设并且维护无线电通讯网络。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所做的进一步介绍。
是，其实那个《华盛顿邮报》它是援引一些消息人士，还有匿名的前华为雇员，就是提供的华为公司内部的资料。它是说，华为在至少有8年的时间与中国的一个国有企业名叫熊猫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合作，在朝鲜展开了一些项目。那华邮报道说呢，这个华为是和这个熊猫国际有着密切的合作，那是将这个熊猫国际作为向朝鲜提供天线、基站等设备的这个渠道。那么像这个帮助朝鲜启动了一个3G商业网络，这个无线通信网络。那华邮说呢，这个根据获得的内部资料，那这个华为是把朝鲜啊、叙利亚还有这个伊朗等国家是用代号相称的。那么这个朝鲜这个华为给的代号是 A9。 那么除了这个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一发表的这个独家报道之外，一个美国的一个关注朝鲜问题的网站叫做北纬38度，它也是在当天发布了一篇报道。那它这篇报道是说，华为帮助朝鲜建设的是一个非有着可以严密监控的一个这个通讯网络，这个通讯网络是对这个民众的这个比如说打电话进行监听，但同时又能够让这个朝鲜的这些高层以及elites， 就是说精英阶层，让他们可以免受监听。那这样一个网络呢，这个报道是说，华为曾经是被要求要架设这样一个网络，然后是看看这是不是可行。那么熊猫国际呢，是被要求提供一个这个软件上面的支持。
是，那华为这么做是否可能是违反了美国对朝鲜的制裁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法规呢？
就是对于这个华盛顿邮报最新的报道，华为的，我也是就是询问相关的置评呢，华为暂时还是没有给我这个相关的置评，但是华为的发言人是给华盛顿邮报还有其他一些媒体的这个回应是说，华为在朝鲜没有商业存在，那他用的是现在时，但他没有说他过去是不是在朝鲜有相关的业务。那这个发言人是说，朝鲜的这个华为是充分遵守业务所在国地区相适用的相关法规。不过华邮的报道呢是说，这个2014年的时候，美国商务部是禁止向熊猫国际出口原产于美国的零部件。那这样的话，如果华为在之后与熊猫国际有合作，向熊猫国际出口了一些产品，这个产品是包含10%以上的原产于美国的零部件的话，华为就有可能会违反美国的出口禁令。不过美国商务部是拒绝对此事予以置评。不过华邮的报道说呢，这个商务部自2016年开始就开始调查华为和朝鲜之间是否存在联系，那这个调查还没有结束，还正在进行当中，但是目前还没有公开发表任何的相关的结论或者评论。针对华邮和北纬38度网站这个报道，我也是采访了朝鲜问题专家斯坦顿，那我们现在来听听他的观点。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违反法律，还需要更多的调查，以便确定美国是否有管辖权，以及事件是否发生在新的制裁法案生效之后。因为如果发生在那之前，就不受到惩罚。最后，我认为这表明有更多的证据显示，与朝鲜政府打交道的那些人，并没有在促进朝鲜的开放和改革，而是在帮助金正恩审查和压迫民众，维持现状。
那斯坦顿表示呢，在2016年2月之后，美国是对朝鲜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制裁。那么华为到底有没有违反制裁？那还要就是有更多的信息披露出来，或者说美国司法部对这个相关事件进行调查，我们才可以知道。那我们知道，华为今年5月也是被美国列入到了这个出口管制清单。那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呢，这个华为的就华盛顿邮报还有这北纬三十度这些最新的报道，可能就是会让美国国会议员还有一些政界人士更加加强他们的看法，也就认为华为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也就会更加让他们就是要求美国政府或者特朗普政府把华为继续保留在这个出口制裁清单上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了为期12天的对4个加勒比海邦交国以及在过境美国纽约跟丹佛的自由民众永续之旅之后，他在星期一，也就是22号回到了台北。蔡英文说，他这次的行程凸显了台湾有能力帮助其他国家，而台湾也需要其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替台湾发声。此外呢，他在美国的过境也深化了美台关系。有关消息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林峰的报道。
蔡英文一行乘坐的专机星期一中午抵达台湾桃园机场。他在机场发表谈话时表示，他所访问的4个加勒比海地区邦交国虽然不大，但都在国际上积极声援台湾，使台湾的议题持续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他说，
那么这些友邦不仅在民主的实践是值得一提，那么在国际上也积极的声援台湾，有他们的支持，台湾的议题才能够持续得到国际的关注。
蔡英文此行最受外界关注的莫过于他在美国纽约和丹佛的过境，他总共4天4夜的过境创下台湾总统过境美国时间最长的记录。蔡英文表示，这显示美台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那么这一次过境美国的时间比较久，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美国各界人士，不论是政界、学界、智库，还有科学研究单位以及企业界的朋友交换想法。
蔡英文此次过境美国创造了不少第一次，包括第一次在台湾驻美馆处举办公开活动，第一次过境科罗拉多州，以及第一次在美国本土与媒体进行茶叙等。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对美国之音表示，蔡英文此次过境几乎相当于一次专访。他说，
但是蔡总统这一次到美国给他最多的时间停留， 给他完全的这个媒体的自由好开放，然后跟在美国跟各界人士见面，这也给了蔡总统最大的面子。
蔡英文在他此行中，特别是在过境美国时，反复强调台湾秉承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他在启程时说，他的访问是要传达和世界共享自由开放的价值，坚定守护民主制度以及永续发展为目标，推动互惠互助的国际合作这三个台湾主张。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讲话时也强调，台海两岸在意识形态和自由民主价值观上认知的不同。他说，台海两岸在文化以及政治上的歧义日渐扩大，台湾选择自由，台湾选择言论自由、人权以及法治的每一天，都让我们与独裁政权渐行渐远。在台湾2020总统大选选战正式拉开帷幕之际，有分析人士认为，蔡英文此次出访是为了帮竞选连任加分，而过境美国所得到的礼遇，也显示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蔡英文竞选连任的支持。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认为，特朗普政府支持蔡英文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在他出访之前，美国国务院批准了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最大的一笔对台军售案。但他也表示，华盛顿支持蔡英文是过去三年蔡英文在其总统任期内台美关系全方位的进展。他说，
但是蔡总统在这次出访的过程中也有最大的克制，这意思就是说呢，也没有把国际问题呢好转作是国内的选举消费。
蔡英文在抵达桃园机场时的讲话呼吁台湾各界保持团结。他说，
那么走向世界是台湾人民共同的愿望，我也希望朝野政党、全国人民，无论是你是台湾派还是中华民国派还是中华民国台湾派，我们大家都可以团结起来，一起为走向世界来努力。
在蔡英文抵达台北的一天前，香港再度爆发大游行，在元朗发生了一次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以棍棒、铁棍等凶器追打无辜市民和记者的事件。蔡英文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但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座谈时说，香港所发生的向世界一劳永逸地展示了极权主义与民主制度不能共存。台湾陆委会7月22号发表声明，谴责香港元朗7月21号晚发生的暴力事件。陆委会的声明说，目前香港的情况也再次提醒台湾各界应以香港为鉴，高度警惕中共政权一国两制的欺瞒本质，认清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不可信的骗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有关的消息。台湾的蓝绿阵营的总统候选人确定之后，现在的台北市长柯文哲是不是会加入选战，一直备受各界关注。学者们呢也就此进行了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2020总统大选，当民进党与国民党出现对决，蔡英文将以45%的支持度胜过高雄市长韩国瑜的40.1%。这份调查还指出，如果台北市长柯文哲投入选战，选民投票倾向将出现极大转变，33.5%支持韩国瑜，支持蔡英文的是32.6%，柯文哲是25.5%。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教授表示，柯文哲参选与否将是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一个巨大变数。
如果柯文哲宣布参选，将会造成蔡英文和韩国瑜一对一的这样的一种原本的竞争，造成一种猪羊变色的状况。猪羊变色，本来是蔡英文领先，现在变韩国瑜领先，虽然领先只有0.9%。
尤英龙教授还说，大家不要忘记，台湾2004年的总统大选，当时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陈水扁 只赢国民党总统参选人连战大约0.23%。至于如果台湾首富郭台铭脱党参选，相关民调显示，29.7%支持蔡英文，29.3%支持韩国瑜，柯文哲是18.3%，郭台铭是15.9%。台湾民意基金会的分析指出，郭台铭如果参选，韩国瑜将首当其冲，退居第二，蔡英文相对获利，跃居第一。虽然双方只差0.4%，而柯文哲则受创最深，减少了7.2%。至于郭台铭则敬陪末座，要超英赶韩是困难重重。不过相关分析也认为，郭台铭与柯文哲对于台湾选战都具有勒索潜能，参选与否都将是2020台湾总统大选不可忽视的变数。出席这项民调发布会的台湾前民进党立委林卓水表示，柯文哲如果参选，不论是三组或四组人马的选战，结果都排名第三，显示原本支持他的年轻选票已经流失。
在反送中的时候，台湾的年轻人啊，一面倒的支持，这个现象是从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香港有什么追求民主的运动，台湾的年轻人一定天然主一定支持，还跑到香港去支持。在这样强烈的这个支持，香港民主化的这个事件这个现实之下，你柯文哲太不令这些人信任了。
林卓水还指出，尽管柯文哲失去了天然独年轻人的选票，中产阶级或中间选民的支持度则相对稳定。柯文哲本月初才前往上海，出席了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他与上海市长应勇在开幕式致辞时都提到两岸一家亲。对香港反送中运动，柯文哲曾经表示，一国两制不可行，大家都知道，但是不需要对中国恶言相向。有关在国民党总统初选败阵下来的郭台铭动向也持续引发关注。郭台铭透过脸书表示，就算全天下的人笑他傻，揶揄他，他也不会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外界一般认为，这段话显示郭台铭可能会脱党参选。不过，同样没有赢得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如果郭台铭执意参选，那国民党铁定完了，准备打包。至于他本人，也没有担任韩国瑜副手的想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今年夏天，中国南方六七月连续暴雨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最近呢，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暴雨洪涝灾害过程已经造成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八省上百万人受灾，部分地区房屋毁损非常严重，庄稼绝收，直接经济损失数百亿元人民币。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有关报道。
中国南方连日暴雨造成严重洪涝灾害，部分地区水位超过历史记录。据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中国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王章丽说，入汛以来，全国已有377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统计显示这比1998年以来同期超警河流数量偏多近八成。全国16个省市已发布15000次山洪灾害预警。华南地区一些地方最近发生大堤决口，湖南受灾尤为严重。湖南衡阳湘江赣堤上周发生决口，大片区域被洪水淹没。官方的人民网报道说，截止7月14号，湖南省14个市州90个县市区393万余人受灾，数千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政府共下拨救灾资金120万元人民币，下发棉被、棉大衣1000余套。有网民指出，政府下发的救灾资金人均仅有3毛钱。湖南衡东县湘江支流米水发生决堤，澎湃新闻报道说， 决口所在地杨子坪村及附近三个村庄全部被淹，过水面积达2000多亩。村民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过去几年出事河堤至少被修过3次，但每次都只是将树木杂草挖走，铺上一些黄泥。中国经营报报道说，现场负责人要求记者必须由宣传部人员陪同方可采访拍照。报道说，69岁的村民严婉英发现积攒多年的1万多元被洪水卷走，老人坠入水中不幸去世。衡东县个体户谢先生来自杨子坪村，他表示，尽管洪水目前已经退去，但村子里仍然没有清理完毕，到处弥漫着臭味。由于房屋损坏，灾民只能住亲戚家，很多村民怨气很重。谢先生表示，各地送来一些救灾物资，但很多物资没有到位。
救灾物资，像我们那个村的话就没到位。我们受灾最严重那个村，杨子坪村，还有很多积水在那个堤处啊，还有那个街道上，杨子坪那个乡村街道上还有很多垃圾，很臭的。死了几个人呐？受伤的情况好像没什么报道，但是倒了很多房子。
房子倒了怎么办？
也还有伯父家的房子也开裂了，反正也引起了很多怨气，就是有些救灾物资没有及时到位啊，还有那些没有房子住的或者亲戚，亲戚家也受灾的，就没地方住了，没地方去啊。
这位衡东县居民也指出，洪灾过后，当地县里和村镇一些官员曾到现场视察灾情，走访灾民。中国经营报报道显示，衡东县有数十处小水电站，决口附近有一座水电站和多艘挖沙船。村民认为，水电站和挖沙船阻挡水流，造成河堤决口。谢先生表示，事故发生前没有任何预警，而且河堤修过多次，但是没有修好。
啊，第一个，一个挖沙子，在河里面挖沙子，那个地方，那个地杨子坪那个地方很严重。那个就是那个。挖沙船把那个洪水堵住了，然后对着河里冲，那个挖沙船把那个桥那个泄洪那个过道肯定是把它堵了，然后就引起这个洪水往河里这边冲，然后就冲开了，然后这边就肯定也是网上也报道过，就是这里有很多松土嘛，一直没有处理好嘛。
株洲县的一位受访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地受灾情况较轻，政府安排灾民到社区服务中心统一吃住。
灾民吧，食用油吧，大米吧，他也在洪水期间，在疫情安置在一起吃饭吧，在个居住的地方给他安全居住转移到安全的社区服务中心吧。再一个就是洪水退后进行了消毒，我们那当地还可以，他做的比较可以。主管的领导也到现场来了。挨家挨户来了，把一个谁家登记的房屋倒塌的，他也登记了。我们当地还可以。
中国官媒对于今年入夏以来南方水灾灾情淡化处理，主要宣传在抗洪一线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并称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已经逐渐恢复正常。据湖南省官方网站红网介绍，湖南新闻联播推出湘潭杨梅洲被淹42户居民全部安全撤离。湖南日报刊出暖心安置点，站好最后一班岗，感谢亲人解放军，一个不能少等新闻稿件。湘潭日报刊出官兵深夜勇救落水男子，他带着心脏支架和干群一同筑牢抗洪生命线等报道。而中国官媒对于民众受灾状况和艰难细节的报道较少。在中国社交网站新浪微博搜索南方水灾、南方洪水，可见零星讨论。新浪微博用户华西医院心内科杨庆发贴文表示，今年南方各地水灾严重，但怪了，怎么和往年不一样，没见铺天盖地的报道，也没见多少视频，应该多报道些，这样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微博上也有一些讨论水灾的贴文被删除。与此同时，发生在日本京都动画工作室的火灾、美国纽约大停电以及印度洪水，中国官媒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报道。官方报道显示，目前主要是地方官员前往灾区一线视察慰问。不少网民怀念起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前总理温家宝亲自到灾区指挥救灾、看望灾民的旧闻。 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最近许多国际媒体都报道了中国收紧电影审查，却反过来帮了好莱坞大片在中国放映的收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介绍。
好莱坞大片《蜘蛛侠：英雄远征》从6月28号在中国开映的首个周末票房呢，就达到了将近1亿美元，远超预期。分析认为，这主要是本来可以跟蜘蛛侠一拼票房高低的中国抗日大片《800》被中宣部枪毙了，从暑期档电影供应安排中撤下。同时被下档的呢，还有另一部也是反映国民党抗日的影片《刀背藏身》和青年爱情犯罪片《少年的我》。另外呢，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今年二月到四月共有三部参加柏林和戛纳影展的中国电影被以技术原因撤展，其中包括了张艺谋的文革故事片《一秒》。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对美国之音说，这是因为习近平要赢舆论战，把媒体、电影、电视业都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所致。我们来听听杜克雷是怎么说的。
Because of the slowing economy,
中共认为现在是最敏感的时刻，经济放缓、贸易战、一系列纪念日、五四100周年、六四镇压30周年，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控制已经严厉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通常来说，中国政府想要促进国产电影，但最近封杀了几部国产片，这些国产片预期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政府还是希望人们到电影院去，希望经济上能因此获益。因此今年夏天他们对来自海外尤其是好莱坞的电影采取了比以往更宽容的做法，比如蜘蛛侠。
一年前，习近平把中国电影审批权从国务院下属的广电部转到了中宣部的手中。当时《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宣部接管电影审查，电影审查令好莱坞忧心忡忡。但是一年以后，好莱坞似乎是从电影审查中获得了好处。令人不解的是，坚决抵制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也是习近平提出的。那么允许好莱坞大片在中国夏季电影市场赚得不亦乐乎，是因为好莱坞大片不再具有西方意识形态特征了呢？还是北京当局另有考量？中宣部的账到底是怎么算的呢？南加大政治学教授洛斯典的解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允许像蜘蛛侠这样的非政治而且根本不会影响中国政治的电影，但不能允许展现20世纪30年代与中共历史不一致的中国电影。所以你必须在这种矛盾中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来决定，那就是取好莱坞的大片。
但是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则认为，好莱坞跟中国一直合作的不错，这跟好莱坞的政治倾向有关。他认为好莱坞是左派当家，本质上跟共产党并不是特别矛盾。我们来听听何青莲怎么解释。
好莱坞的好多东西中国并不是特别反对啊，尤其是目前呢，就是在这个反对川普上面啊，好莱坞几乎是那个反川普的先锋，那在这方面中共目前也是有需要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战呢，可能不是算经济战，算政治战。政治战呢，曲里拐弯，大概就只能说是目前这个贸易战呢，川普的那个反对者们，大概都是抱着一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形式，至少是中共很容易陷入这种想法。所以我觉得，如果硬要追究呢，大概就是这样追究。如果是广电部审查的话呢，可能还稍微专业化一点。如果变成中宣部审查呢，那是会稀奇古怪，意识与形态为善，经常有一些七七八八，大概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的政治考量。
不过，南加大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认为，放行蜘蛛侠跟特朗普没有多大关系，好莱坞的目标就是要赚钱，为此他们会考虑中国政府的政治考量，通过各种方式让好莱坞大片能够顺利的进入中国市场。 他还说呢，中国很多电影院呢都是债务缠身，他们需要钱还债，中国经济呢也在放缓，政府呢仍然希望鼓励消费。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次节目是由亚威编辑，文浩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还有下一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